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接下来播报新闻：中国商务部长钟山星期天承认，已经持续了一年多的美中贸易战令中国企业处境困难，中国外贸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钟山在庆祝中国成立70周年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外贸直接或间接带动的就业人口多达1.8亿以上，但是今年以来，外贸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挑战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他说，特别是受到经济摩擦的影响，中国企业面临的困难也较多。美中两国不久前在华盛顿刚刚举行了副部长级磋商，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星期天确认，下轮高级别谈判预计将于10月10日至11日在华盛顿举行。他说，中国副总理刘鹤将率团赴华盛顿举行第13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王受文星期天特别强调说，这次谈判两国应平等互利、平等对话。在另一方面，上星期有报道说，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将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摘牌。但彭博社周六援引美国财政部一位官员的话说，美国目前还没有计划组织中国公司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美国的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正在收紧限制，放缓审批速度，以打击中国小企业新股发行。路透社的报道说，纳斯达克试图限制这些股票市场的上市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公司最终从中国而非美国投资者那里筹集了 IPO 的大部分资金。大多数中国小公司在美国上市后的股票交易量都很小，因为他们大多掌握在少数内部人士手中，他们的低流动性使他们对许多大投资商没有吸引力，而纳斯达克正是要寻求迎合这些投资者的需求。纳斯达克的一位发言人说，我们资本市场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我们向所有符合条件的公司提供非歧视性和公平的准入。所有美国股票交易所的法定义务是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为美国投资者提供多样化的投资机会。在美中贸易战紧张关系不断升级之际，纳斯达克对中国小型 IPO 的限制，代表着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金融关系的最新热点。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接见美国威尔逊国际学人中心访问团时表示，中国持续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但是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不会改变，并将永远是一股良善的力量，不会屈服于外在的压力。蔡英文还说，现在是台美关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刻，双方的合作空前密切，美国政府也积极履行《台湾关系法》及6项保证的承诺。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已经批准5项对台军售。蔡英文还重申，台湾会继续与美国以及理念相近的国家加强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因应区域的挑战与威胁，一起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蔡英文总统2016年5月就任以来，因为不承认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政府高度不满，不仅中断双方高层官方往来，还加大军事外交打压，并挖走台湾7个邦交国。星期天，纽约有两场针对中共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附近举行的集会。近千名纽约香港人声援香港的抗议活动，近百名中国民运人士为中国国庆举行国殇送终活动。集会组织者纽约支持香港团体创办人杨锦霞说，全球有60多个城市、20几个国家同步举行70多场活动支持香港的抗议。不少纽约的大陆人士也加入了声援行动。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领袖王丹发言指出，只有在中国实现政党轮替，香港的民主自由才会有希望。各位听众，以上是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There Are Stars in the Sky.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天上有星星，这一课重点学说一天的时间和终点，学习动词的现在进行时态。我们先来熟悉一下几个有关词句。
A photographer
摄影师。
A photograph.
照片。
He has a show at the American Museum of Art.
他在美国美术馆展出他的个人作品。
Hi, Kathy. How's it going?
Very well, thanks. And you?
Oh, I'm just fine.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s guest is Simon Tompkins. He's a photographer.He has a show at the American Museum of Art.
Really?
Yes, he has some of his photographs with him.
So we can describe them for our listeners.
Right. That will be interesting.
Interview.
访谈时间。我们今天要采访的对象是 Simon Tompkins. 他是第一次上我们的节目。他是一名摄影师。他要给我们介绍他的一组新的摄影作品，题目是《农场的二十四小时》。下面是访谈中要用到的一些词句。
Morning
早上，上午。
Afternoon
下午。
A farm
农场。
A farm animal
牲畜，家禽。
A chicken
鸡。
The people are working in the field.
人们在田里劳动。
The rooster is crowing.
公鸡在啼，鸡叫了。
Our guest today is Simon Tompkins. Good morning, Mr. Tompkins.
Simon, call me Simon.
I see you have some photographs with you, Simon. Can you tell us about them?
Certainly. These photographs are from my new series,24 hours on the farm. They show the farm at different times of the day. For example, here is a photo of a farm in early morning. It's 6 a.m., the beginning of the day. The sun is very low in the sky. Through the window, we can see the farmer and his family.
Right. They are eating breakfast.
And the farm animals are waking up.
I see. In the yard, the chickens are looking for food.And the rooster is crowing.
Let's look at another photo.
What's this one?
Can you guess?
Well, the sun is high in the sky. The people are working in the field. What are they doing?
They're picking tomatoes.
Is it in the afternoon?
Yes, it is. It's about 2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It's a nice picture, Simon. Thank you. Our guest is Simon Tompk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注意这段对话中使用了现在进行时的句子，例如
They are eating breakfast. The chickens are looking for food.
They're picking tomatoes.
描述照片中的人或动物正在做的事情。我们再仔细听一遍这段对话。
Good morning, Mr. Tompkins.
Simon, call me Simon.
I see you have some photographs with you, Simon. Can you tell us about them?
Certainly. These photographs are from my new series, 24 Hours on the Farm. They show the farm at different times of the day. For example, here is a photo of a farm in early morning. It's 6 a.m., the beginning of the day. The sun is very low in the sky. Through the window, we can see the farmer and his family.
Right. They are eating breakfast.
And the farm animals are waking up.
I see. In the yard, the chickens are looking for food, and the rooster is crowing.
Let's look at another photo.
What's this one?
Can you guess?
Well, the sun is high in the sky. The people are working in the field. What are they doing?
They're picking tomatoes.
Is it in the afternoon?
Yes, it is. It's about 2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It's a nice picture, Simon. Thank you. Our guest is Simon Tompk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着请大家听一句，说一句。
It's morning. It's 6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e sun is low in the sky. The farmer is eating breakfast with his family. It's afternoon. It's 2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The sun is high in the sky. The people are working in the field.
Interview.
现在请继续听访谈。Simon 接着介绍他在农场拍的那些傍晚和夜景的照片。我们先来熟悉一下几个有关词句。
Evening.
傍晚，黄昏。
Night.
晚上，夜晚。
Stars.
星星。
The moon.
月亮。
The sun is going down and the sky is beautiful.
太阳正在落下去，天空绚丽多彩。
There are stars in the sky and the house is dark.
天上有星星，房子很黑。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Simon Tompkins. Mr. Tompkins is a photographer. We're talking about photographs from his new series, 24 Hours on the Farm. What about this one? This is in the evening, isn't it?
Yes, the sun is going down and the sky is beautiful.The animals are going back to the barn. Some of the workers are leaving.
I like this picture a lot.
Thank you.
Let's look at one more.
Okay. In this one, everything is dark. There are stars in the sky, and the house is dark. Everyone is asleep.
Look, there's the moon.
Yes, you can see the moon behind that tree. The moon is just coming up.
Our guest is Simon Tompkins.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We'll 再听一遍这段对话，注意 Simon 怎样描绘天空景色的变化。
Mr. Tompkins is a photographer. We're talking about photographs from his new series, 24 Hours on the Farm. What about this one? This is in the evening, isn't it?
Yes, the sun is going down, and the sky is beautiful. The animals are going back to the barn. Some of the workers are leaving.
I like this picture a lot.
Thank you.
Let's look at one more.
Okay. In this one, everything is dark. There are stars in the sky, and the house is dark. Everyone is asleep.
Look, there's the moon.
Yes, you can see the moon behind that tree.The moon is just coming up.
Our guest is Simon Tompk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It's evening. The sun goes down in the evening.People eat dinner in the evening. It's night. There are stars in the sky at night. People go to sleep at night.
Email
电子邮件。这一节我们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Simon 说他一天中最喜欢的时间是清晨。这段问答中有这样一些句子。
What's your favorite time of day?
你一天当中最喜欢哪一段时间？
It's quiet and you can hear the birds singing.
这个时候很安静，可以听到鸟儿歌唱。请听这段对话。
Welcome back.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Simon Tompkins.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Malcolm in Louisiana. His question is, what's your favorite time of day?
My favorite time of day? That's a good question. My favorite time of day is morning, early morning.
Why is that?
Mornings are very beautiful. It's quiet, and you can hear the birds singing. It's a very special time of day for me.
Simon,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My pleasure.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上一课我们学习了用形容词 favorite 问别人一年中最喜欢的季节是什么。这一课问别人一天中最喜欢的时段是什么。 Simon 最喜欢清晨，为什么呢？我们再来听听。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Malcolm in Louisiana. His question is, what's your favorite time of day?
My favorite time of day? That's a good question. My favorite time of day is morning, early morning.
Why is that?
Mornings are very beautiful. It's quiet, and you can hear the birds singing. It's a very special time of day for me.
Simon,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My pleasure.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下面我们来回答问题。请大家先听提问，铃响以后回答。
The farmer is eating breakfast with his family. What time of day is it? It's morning.There are stars in the sky and the houses are dark. What time of day is it? It's night. The sun is going down and the sky is beautiful. What time of day is it? It's evening. The sun is high in the sky. What time of day is it? It's afternoon.
Daily Dialogue In the Morning Part 2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早上第二部分 Martha 想出去散步 George 不想去外面正在下雨天气很冷我们先熟悉两个词
An umbrella
雨伞
A raincoat
雨衣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现在请听这次对话。
Wake up, George.
What is it?
Let's go for a walk.
It's too early.
It's 8 o'clock.
Yes, but it's Sunday morning. I want to sleep.
Oh, come on, George. Get up.
But it's raining.
You can take an umbrella.
But it's cold outside.
You can wear a raincoat.
I want to sleep.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Oh, come on, George. Get up.
But it's raining.
You can take an umbrella.
But it's cold outside.
You can wear a raincoat.
I want to sleep.
Man on the street.
街头采访。我们的街头采访记者请一位妇女谈她使用什么交通工具上班。这位妇女说，天气好的时候，她走着去上班。访谈中用了以下一些词句。
Traffic.
交通。
a parking place.
停车处，停车场。
Are you on your way to work?
你是去上班吗？
When the weather is good, I usually walk to work.
天气好的时候，我通常走着去上班。
In the winter, the sun sets early, so it gets very dark.
冬天太阳下去的早，天变得很暗。现在请听访谈。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Today I'm on Wisconsin Avenue in Georgetown. Excuse me?
Yes?
I'm Kent Mos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Do you mind if I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No, not at all.
Are you on your way to work?
Yes, I am. I'm walking to work.
Do you always walk to work in the morning?
When the weather is good, I usually walk to work.On rainy days, I take the bus.
Do you walk home at night, too?
Yes, I do, except in winter. In the winter, the sun sets early, so it gets very dark. I don't like to walk after dark, so in the winter, I take the bus home at night. But I usually walk to work in the morning.
Isn't it cold in the winter?
Yes, it is, but it's not too cold to walk. It helps me to wake up, and it only takes me 20 minutes to walk to work.
What do you do when it snows?
When it snows, I take the bus.
Do you ever drive? Do you ever drive to work?
No, never. There's too much traffic, and I can't find a parking place.
Thank you for taking the time to talk with me.
My pleasure.
Our 街头采访记者 Kent 问这位妇女
Do you mind if I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这句话直译成中文的意思是，你介意不介意我问你几个问题？这是英语中比较客气委婉的问句，相当于中文的，请问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A question for you.
各位听众，我们现在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Now here's a question for you.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What is your favorite time of day? Okay, thanks.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重点学习了说一天的时间和终点，并且学习了动词的现在进行时态。下面我们来复习今天的主要对话。首先是访谈。
Good morning, Mr. Tompkins.
Simon, call me Simon.
I see you have some photographs with you, Simon. Can you tell us about them?
Certainly. These photographs are from my new series, 24 Hours on the Farm. They show the farm at different times of the day. For example, here is a photo of a farm in early morning. It's 6 a.m., the beginning of the day. The sun is very low in the sky.Through the window, we can see the farmer and his family.
Right. They are eating breakfast.
And the farm animals are waking up.
I see. In the yard, the chickens are looking for food. And the rooster is crowing.
Let's look at another photo.
What's this one?
Can you guess?
Well, the sun is high in the sky. The people are working in the field. What are they doing?
They're picking tomatoes.
Is it in the afternoon?
Yes, it is. It's about 2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It's a nice picture, Simon. What about this one? This is in the evening, isn't it?
Yes, the sun is going down and the sky is beautiful. The animals are going back to the barn. Some of the workers are leaving.
I like this picture a lot.
Thank you.
Let's look at one more.
Okay. In this one, everything is dark. There are stars in the sky,And the house is dark. Everyone is asleep.
Look, there's the moon.
Yes, you can see the moon behind that tree. The moon is just coming up.
Our guest is Simon Tompk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Next, Simon 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Malcolm in Louisiana. His question is, what's your favorite time of day?
My favorite time of day? That's a good question. My favorite time of day is morning, early morning.
Why is that?
Mornings are very beautiful. It's quiet, and you can hear the birds singing. It's a very special time of day for me.
Simon,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My pleasure.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Cathy 和 Max 以及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退休生活。Max 给 Cathy 看了一些一个叫太阳城的照片。太阳城是为退休老人建立的一个新的社区。下面我们熟悉一些词句。A brochure, 小册子。B-R-O-C-H-U-R-E。A retirement community, 退休老人社区。Retirement 的拼法是 R-E-T-I-R-E-M-E-N-T。Community 的拼法是 C-O-M-M-U-N-I-T-Y。对话中还有这样的句子。
You're too young to retire.
你还太年轻，不能退休。
Okay, we're off there. Good show, Cathy, Max.
Thanks, Larry. Well, another interesting show.
Yes, it was a good show today. Say, Cathy, look at this. Look at this brochure.
Okay. Oh, nice pictures. Where is this?
It's a new city in Arizona. It's called Sun City.It's a retirement community.
Retirement community? But Max, you're too young to retire.
Oh, it's not for me. My parents want to move there. My parents are retired. They don't work anymore.
Your parents live in Oregon now, right?
Yes, but it rains a lot in Oregon, and it's cool there. Now they want to live in a place where it's warm and sunny.
Well, Arizona has warm weather and lots of sun.
That's why it's called Sun City.
亚利桑那州气候温暖，是退休老人最喜欢的地方之一。Max 的父母也想搬到那里。亚利桑那州有很多退休老人。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Okay, we're off there. Good show, Cathy, Max.
Thanks, Larry. Well, another interesting show.
Yes, it was a good show today. Say, Cathy, look at this. Look at this brochure.
Okay.Oh, nice pictures. Where is this?
It's a new city in Arizona. It's called Sun City. It's a retirement community.
Retirement community? But Max, you're too young to retire.
Oh, it's not for me. My parents want to move there. My parents are retired. They don't work anymore.
Your parents live in Oregon now, right?
Yes, but it rains a lot in Oregon, and it's cool there.Now they want to live in a place where it's warm and sunny.
Well, Arizona has warm weather and lots of sun.
That's why it's called Sun City.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C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Bye. For further study...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 星期天纽约有两场针对中共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附近举行的集会。近千名纽约香港人声援香港的抗议活动，近百名中国民运人士为中国国庆举行国殇送终活动。集会组织者纽约支持香港团体创办人杨锦霞说，全球有60几个城市、20几个国家同步举行70多场活动支持香港的抗议。不少纽约的中国大陆人也加入了声援的行列。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领袖王丹发言指出，只有在中国实现政党轮替、政权轮替，香港的民主自由才有希望。与会者在数度高唱《愿荣光归香港》歌曲后，结束了历时一小时的集会。下午2点，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正对面，数十名中国民主党党员举行70国殇反共送终集会。与会者在集会现场将一面中共党旗放在地上泼墨，象征为中共送终的白花圈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遗像，在哀乐声中出现在集会上。星期天，中共建政70周年前夕，华盛顿公民力量等民主团体在中国大使馆门前举办了一场反对集权、支持香港的集会。上百名与会者手拉手筑成人链，喊着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口号。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立说，香港人民已经为自己的自由奋斗了这么长时间，赢得了世界的尊敬，我们要支持他们。香港反送中抗议活动进入了第17周，几位活动人士认为，香港人为争取民主所做的努力与坚持，与其他受集权压迫的人民立下很好的典范。维权人士陈光诚说，香港必将载入史册，行动将成为中国民主运动、民主变革的一个起点，而这个火种已经在中国人民内心点燃，必然会燃遍全国。所以今天大家到这里来，我想也是这种大形势逆转的具体体现。洛杉矶星期天也响应全球反独裁集会，支持民主的人士在中国洛杉矶总领馆前手举建立民主中国标语，呼喊自由万岁。数百名集会者还呼吁香港人加油，支持争取民主、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中国商务部长钟山星期天承认，已经持续了一年多的美中贸易战令中国企业处境艰难，中国外贸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钟山在庆祝中国成立70周年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外贸直接或间接带动的就业人口多达 1.8 亿以上，但是今年以来，外贸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挑战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他说，特别是受到经济摩擦的影响，中国企业面临的困难也较多。美中两国不久前在华盛顿刚刚举行了副部长级磋商，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星期天确认，下轮高级别谈判预计将于10月10日至11日在华盛顿举行。他说，中国副总理刘鹤将率团赴华盛顿举行第13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王受文星期天特别强调说，这次谈判两国应平等互利、平等对话。在另一方面，上星期有报道说，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将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摘牌，但彭博社周六援引一位财政部的官员的话说，美国目前还没有计划阻止中国公司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美国纳斯达克的股票交易所正收紧限制、放缓审批，以打击中国小企业的新股发行。纳斯达克试图限制这些股票市场的上市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公司最终从中国而非美国投资者那里筹集了 IPO 的大部分资金。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9月25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共政府官员进驻杭州阿里巴巴等100家大型民企，标志着传闻已久的新公司合营进程进入了实质性的试点推进阶段，也揭开了马云、马化腾、柳传志等民营大佬纷纷这个卸任的这样一个难言之隐。那么中共19大前后呢，牢记初心使命消灭私有制的讨论便不绝于耳，美中贸易战导致经济困局之后，私营经济退场的呼声一度有所收敛，那么现在中共终于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有观察人士认为说，习近平呢，他毕竟难忘初心，民营经济历经40年的黄金时代终归在劫难逃。那么政府官员进驻民企的真实用意何在？为什么习近平时代的民营大佬纷纷不得善终？中国能否承受2.0版公司合营的这样一个后果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为您讨论这些问题。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法律和公共政策学者、德克萨斯州圣玛丽大学法学院兼任教授贾平。贾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美国维吉尼亚州呢，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讨论的是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这个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看到这个杭州市政府它的一纸公文呢，可谓是一时激起千层浪。这个政府官员进驻阿里巴巴、海康、威视、吉利、娃哈哈等100家重点企业，有网民评论说呢，这等于给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派去了一个政委或是一个党代表。那么首先呢，我来请教北京的贾平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共这个政府要这样做呢？
我和这个坊间的一些评论观点呢，这个我持一种这个保留的态度，我觉得还有待观察，就是不是公司合营还有待观察。
嗯，
但是我到现在看这种指标啊，根据公开的媒体报道了，我倒认为呢，现在可能是政府在试图加强监管。我认为可能我从目前的这个公开数据和媒体的情况来看呢，我把它分析为3个原因。一个原因呢，可能是对大公司来说，他担心这个金融的稳定性，资金的流失，银行和金融稳定。第二个呢，就是这些社会影响力比较大的这些公司，如果它出现问题的话呢，是不是导致失业啊、社会不稳定啊，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对于这个资本市场的控制，或者对整个市场的这种控制，会导致这个自由竞争的这个缺失。那么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呢，我觉得政府可能会考虑到，就是过去一直以来呢，我们的这个监管能力是比较缺失的，那需要呢，这个在监管机制上的这个发展出一套经验。那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因为这个实际上我们看到，就是政府派人入驻一个大型的企业，在美国也是存在的。比如说，中兴和美国达成的协议，就美国司法部派的合规官，这就是美国政府的官员直接进入中兴里。这个那么汇丰的美国银行，它是有联邦观察员，联邦观察员干什么的呢？就是司法部的官员。那么司法部的官员实际上从2012年以后，每年都向汇丰的美国银行派人，就专门来监控他，就是查他的账，而且他有200到400人的大团队配合调查。那么由此引申而出呢，所以我认为呢，就仅仅是说一个指标，说政府往里派人，协力派人，就说是进行公司合营。我觉得呢，不能完全立论，就是这个证明这个理论。但这个我们也要看到，这个情况发生在这样一个全球发生的这样一个背景。是什么背景呢？就是美国，以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它正在对于掀起一波对于大型巨型的企业，尤其是科技企业的调查和监管，加大监管。比如说 Facebook， 它有 Libra 的货币，谷歌有巨量的信息，推特可以删除共和党人的这个人士的这个账户，亚马逊赚了几百亿可以免税，就这些大而不能倒的企业，让这个超出了这个现代国家的主权国家的这样一个这个挑战能力，那么引起了。也包括特朗普在内，这个政府的他的疑心，包括两院这个两个国会参众两院的疑心。这个事情呢，并不是说只有当代美国才发生，在历史上美国是不止一次的发生过 对付大企业，
嗯，
那么它过度的垄断，比如说洛克菲勒被拆解成七姐妹石油公司，罗斯柴尔德家族他控制铁路的时候呢，被洲际联邦委员会给拆解，那华尔街的这个金融崩溃导致了这个 SEC 也就是美国证监会的崛起，那么最近的过去十多年间的金融风暴还导致了这个多德弗兰克法案的产生。多德弗兰克法案规定到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里边的高管的工资最高限他都要规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认为呢，我们可以先行观察，不要做过度的，先不要做过度的解读。
嗯，
就这样。
好的，那么贾平教授认为呢？不要这个过分解读，也许呢，这个政府这样做的一个真实目的只是要加强对大企业的监管。那么我们看到杭州市政府文件这个措辞呢，它是很隐晦的，它只提100家重点企业，而没有说明这些企业的所有制属性。但是我们从它点名的这些企业，像阿里巴巴呀、吉利等这些这个提名企业来看呢，好像似乎都是大型的民营企业。那么我来请教维吉尼亚州的夏业良教授，从这个外界反应和逻辑分析来看，派驻对象应该都是民营企业。那么有人把政府的这个举措看作是新公司合营进程进入了一个实质性的试点推进阶段，海外许多媒体这样看。那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过去50年代，又从55年56年开始的公司合营进程是怎么回事。
嗯，
当时中共建政之后呢，对民营资本家是有一段时间跟他们保持合作，而且刘少奇在这之前还多次认为民营资本家对中国的经济建设以及未来发展都是有很大的贡献，有多次这个表示跟资本家亲近的这样的一些讲话公开的。后来呢，这个突然要搞公司合营，有一个经典的故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啊，就是当时有一个军代表，到那个资本家的公司去跟他谈判，说我们要这个控制，这样我们要入股，我们要控制这个企业。
嗯，
那老板就问了，说请问你是有资本进来呢，还是有技术进来呢？然后军代表想了一下，就从腰里面拿出驳壳枪往桌上一放，我用这个入股，你看行不行？
嗯，
那资本家吓得就不敢说什么，所以当时呢是带一种。在这种枪杆子权力的强权介入下，资本家不得不接受所谓的公私合营。那当时的情况是，资本家就是得到一些经济补偿，但是那个补偿相对于他的资本和他的每年的盈利来讲微不足道，只是能够足以保障他的家庭生活，然后每一年从资本中获得一定的利息红利回报，但是那个红利不是商业红利，是仅仅是维持他的基本生存的。所以那个时候资本家基本上就等于出局了，但是呢还留用了一些当年的经营管理人员，因为这些人懂技术，所以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其中的一些经营管理人员也慢慢的被工农出身的干部所替换。
嗯，
所以在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今天我们讲的新公司合营情况略有不同，首先呢现在的经营管理人员还并没有发生大面积的更换，只是派驻，有点类似于党代表，类似于政府的监控人员，而他们监控人员呢，并不是说他们懂经营、懂技术，而只是说他们要防范他们认为有可能发生的风险，比如说这个会不会出现资本外逃现象？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大型民营企业都想把资本向海外转移，在海外进行投资，那么这些呢是中共最担心的一个方面。
嗯，
那有没有可能会出现大面积的失业？假如说为了这个考虑到经营利润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可能会大量的裁员，这在企业来说是正常的。如果企业经营不善，它当然有权利进行裁员。但是呢，在维稳的这样的一个执政思路下，那么官方可能经常会压迫让民营企业说你们不能裁员，我们要保持就业的稳定。所以这个就是勉为其难，就相当于在岗在业，但是呢，并没有创造真正的经济效益，说不定还要赔本。而这一点呢，官方会不会拿出国家补贴来对这些企业进行补贴呢？通常也不会，所以这几个方面就跟过去呢是大不一样。我们知道，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边，很多外资企业进入中国投资办厂，那时间长了以后会发现，中共在这些外资企业里边或者合资企业里边都逐渐的建立了党组织，有的还建立到党委那个规模。那么建立党组织、建立工会。对于这个西方的这些企业家来说，他们一开始是非常的惊恐，但时间长了，他们觉得好像 也没有对他们进行实质性的破坏，包括工会组织在西方呢可是洪水猛兽啊，是对工人的工资福利谈判起着重要的作用。
嗯，
而在中国的工会基本上是组织文体活动啊，组织大龄青年的婚姻牵线等等，对他的经营并没有造成伤害。所以很多西方的资本家会觉得在中国即使有党委有工会好像也没产生直接的威胁，这是以前的这个一般的认为。但是现在的情况又不一样了，现在中国整个大环境在收紧，所以现在呢不但对外资企业这个加强了渗透和控制，另外呢我们知道香港的情况，现在香港的很多企业都已经建立党委建立这些组织，所以实际上这种渗透呢慢慢的就是要控制不光是控制国有企业，要控制民营企业，控制外资企业。所以总体上来讲，这个是所谓的新公私合营的这样一个进程是相当可怕的。而且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大型的企业，包括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他们实际上过去这么多年的发展路径里边是沾了政府当局的很多光，这个沾光也是被迫的，不得已的，被称为红顶商人。因为在中国你如果跟政府关系搞得不好的话，你也很难做大做强。那么我们看到马云的那个资本股份里边有很多是高官的二代或者三代，包括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很多重要人物的这个子女，包括陈云的孙女等等，都在这个马云的那个资本大股东里边。所以说你可以看出这里边错综复杂的关系。即使这样的话，中共官方对这些企业仍然不放心，所以这个确实是目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刚才这个贾先生说的我有一些不同意，因为他跟这个美国的一些公司进驻有监管来进行比较，其实这个是不可比的，有很多不可比的因素。再加上中国现在搞这一轮派驻官方代表进去是缺乏法理依据的，而美国呢是很多是根据现有的法律法规来派驻的。还有呢就是说美国主要监控的是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问题，那么中国呢你可以说派驻官方代表代表国家利益，但这个国家利益呢是什么利益，有的时候呢有点模糊，需要加以界定和解释。那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讲的话，那美国方面是考虑的是不是有这个盗窃技术知识产权，还有一些威胁到军事领先技术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那么在中国的这些民营企业里面应当是不大可能存在这样的类似的情况，如果有的话那应该也是个案处理，用另外一种方式来介入，而不是用这种派官方代表的形式介入。
好的，那么两位专家呢尽管有意见不同，但是呢对于中共政府现在要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监控这一点呢实际上是没有分歧的。其实我们说新公私合营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有很多迹象呢都表明现在政府的确有意这样做。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原则，政企分开，现在看来已经过时。外企和民企，刚才这个夏叶良教授讲过，外企和民企纷纷建立党组织，习近平深化经济改革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他提出混合所有制。我来请教贾教授，什么是习近平的这个混合所有制？可不可以这样说，上述种种措施直到现在的政府官员进驻民营企业实际上都是在落实习近平的混合所有制的理论，而这种混合所有制和公私合营又有什么区别，又有什么这个相同之处呢？
我就混合所有制，如果以我的这个阅读的话，我的印象在2015年左右呢提出的这个大概中央提出了一个关于国企的这么一个改革的这个方案，那么他这里边提出了混合所有制。那么混合所有制呢，其实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他国企呢为了国企的改造呢，允许这个私企和社会资本呢能够入股，那么成为股东是吧？那投资到国企当中去，那么打开了那么社会资本的那么投资的渠道。但也有不同的意见认为呢，那么国企可能有很多烂账，或者是有些投资不好的各方面的这个，也有不同的意见吧。但是我想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它和这个就是这一轮的，我们说就无论是你说是比如外界所说的这个公私合营也好，还是说扩大监这个加大监管也好，那么它和这个2015年提出的这个就是国企的这个混合所有制呢，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那或者你我们最多只能说的就是是不是一种反向的混合所有制？如果那么也就是说他想比如说有一种开这样一种口子，比如说是不是像这个民营企业里边去掺入比如说国企的股份或者其他的这个国有资本的这个股份。那么现在来看呢，就是杭州这100个入驻的这个企业，就现在来没有看到这个数据和证据的支撑，它仅仅是政府人员入驻，这些名单都出来了。那么就这些工作人员，但是没有看到说我要买他的这个股份入股啊，就是怎么样。那么因为这个买股份的话呢，需要董事会的同意、股东会的同意，那么需要一系列的复杂的过程，需要这个托管啊、股权的这种变迁、变更，这个是个相当复杂的一个过程，不是派几个人进去就能够解决的。那么愿不愿意，那需要有个企业的这么一个自主性的问题。这里边我要提一个例子，就真正出现过类似这样的事情的，就是新时代的类似的公司合营，那其实90年代初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把乡镇企业带红顶。那么很多乡镇企业家不愿意，那么可能他们就有些人就甚至进监狱的啊，去上访都有这样的案例。那么这个是不公平的，因为它跟左翼和计划经济的回潮那一段时间有关系。但我想现在呢，好像这个风潮就是我并没有感到是说是这个是往左或一定要进行计划经济的，因为混合所有制本身来讲，它也是它对国它原理这个基础是立足于国企的改造，对国企的市场化改造。我们回到这个我请你再多讲一句，我们回到这个就是现在的民营企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监管和改造的话，在现在的这个民营企业，我们现在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他们有多少是真正的民营企业？那么过去数十年就几十年间，我们出现了一个什么，就是所谓政府搭台、企业唱戏。那么实际上是政商企是不分的。那么他这个企业家们的选择权是很窄，民营企业做了非常多的贡献，但是选择权很窄，就形成了一个路径依赖。这个路径依赖就是官商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旧有的这样一种秩序。这个秩序呢，怎么去打破它？如果不打破的话，实际上很多民营企业，比如说那些煤窑啊、矿产的这些资源啊、土地的这个地产上，实际上它你说它是民营企业，很大程度它实际上是官营资本，它里边是官影重重的，它有干股啊，有各方面说不清楚的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他们需要可能更新的一种就是改革的思路，是不是？
好的，那么习近平时代呢？中共，我们刚才讨论的呢，刚才主要讨论的是政府这个对这个企业加强，对民营企业加强监管。但是我们看到习近平时代呢，中共对共产党初心使命的这个探讨也一直在进行，这就让这个外界呢认为中共进行新的公私合营是有理论基础的。我们看到从消灭私有制到私有经济退场，再到企业主和职工共享企业红利等等，我来请教夏教授，所有这些是不是都说明，尽管国进民退可以随时间和形势的发展，有的时候急，有的时候缓，但是共产党始终他要名实相符，习近平终归他不会忘记初心，您看是不是这样？
首先我们要讲一下什么是混合所有制。
混
合所有制呢，其实在一些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或在一些国家长期的经营中，发现有些国有企业、有些公用领域应该是由国有企业经营，但是发现效率经常出现亏损非常严重。如果全部交给私有企业的话，又怕私有企业垄断了一些行业，所以呢，有的时候采取了一些变通的方法，就是进行这个所有制的这种混合方式。这个在有些国家使用，但是呢，它的面积范围并不是很广。但是在中国呢，它已经变味儿了。所谓的混合所有制，其实它就是想强调，这个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渗透和控制。前一段时间我们就听说，有一些这个国有企业要进入那些已经非常成功的大型的民营企业参股。这个参股呢，并不是民营企业主动寻求的。有些企业可能做出了一些表面的姿态，在公开媒体上报道说他们愿意请求这个国有企业入，但实际上是背后做了一些操纵。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就相当于强买强卖，你看哪个民营企业做大了做好了，就国有企业就要加入入股，就要在资本上要控股，或者是至少是资本参股。这种做法的话，就是一种不公平的，就是霸凌行为，市场霸凌行为。那么在中国的这个情况下，那些商人他们有苦难言，因为官方动不动就说，你别忘了，你们就能够有今天是政府帮助你们的，否则的话你们不可能到今天这个地步。 啊，那所有的这些民营企业家，有的在外面说话很牛，底气很足，但在官方面前也不敢硬顶，无论是马云还是刘永好这样的企业家啊，所以呢，最后呢都乖乖的就范，说你要弄就弄吧，所以也不是说所有的企业都可以这样做，但是呢，这种趋向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这样的一种所谓混合所有制，最终呢就是把那些本来非常有市场竞争力的、有内在活力的企业，搞得变成了官方啊半官方办的企业，变得这个死气沉沉、一蹶不振啊，所以最终呢会毁坏中国在过去20多年里边取得的这个市场经济中成长起来这些民营企业。
嗯，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呢就是，你看你自己的企业经营不好，你的国企垄断行业你都搞不好啊，你要是有本事早就把自己的东西搞好了，你搞不好，那民营企业搞好了，你要强行的介入。所以这个呢，真是本末倒置。
嗯
啊，那反过来，你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呢？假如你搞不好的垄断企业，无论是能源、交通、通讯，你是不是可以让民营企业来进来做呢？你这可能他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他不敢做这种反向的选择。这样反向的选择的话，如果让民营企业来，就进入到那些原来的垄断行业，任其他们自由竞争的话，那我相信国企就会垮掉。
嗯，最近许多民营大佬纷纷这个隐退的这样一个奇怪现象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我们看到仅在这个月，也就是9月，前不久有阿里巴巴的马云，有腾讯的马化腾，昨天又有联想的柳传志，这些都是著名的民营大佬，他们都在这个月相继退休了。他们好像也不是70老80，也不是体弱多病，当然啊，柳传志的年岁大了一些，但是呢也都是在年富力强的这个企业家的黄金时代啊，这个时候来交棒退休的。那我来请教贾先生，您怎么看这种现象？有人说呢，如果把政府官员进驻联系起来，他们的隐退也许就不足为奇了。那贾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呢，这个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就过去这一代的民营企业家，40年呢，曾经是这个英雄乙方唱罢我登场，实际上起起落落、沉沉浮浮也是不止一时半时。所以有句话说得好，叫花无百日红；另外一句话就是人事有代谢。实际上，这个对于这个中国的过去大概有一个这个2001到2007年之间，对于这个 A 股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民营企业的一个股权调查的发现呢，那么他的这个对个人，就是个人，比如董事会里面的这个人数啊，或者监事会的人数，对于这个业绩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但他股权的集中度，对于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业绩有高度的影响。我点出这一点是说明什么问题？他实际上在个人在这里面的这个影响力和必然是要和股权的集中度高度的联系在一起。那么股权是在后面的力量。那么这个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事的代谢呢，代谢以后呢，那么不意味着人代谢以后呢，人事的变更就意味着股权的变更。第二呢，这个经营模式也没有完全进行变更，那么团队也没有说这个，因为他有些人是继承上来了，也可能是很优秀的这个团队成员继承上来。所以我这个，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对于啊年轻一代的中国企业家抱有信心。我觉得他们应该啊能够继承先辈们的这个志向啊，和过去的这种这个业绩呢，继续往下走下去。那么退下去呢，企业家们呢肯定是各有各的原因。那么但是有一点我相信是共同的，说明呢这既往的发展模式、经营模式，那么需要适应新时代的这样一种要求。那么它需要年轻一代呢，这个我想年轻一代可以是有可能更好的去适应它的，那么从而发展出一套新型的这样的一个政商的关系。那么这方面的规则呢还有待于形成。那么至于这个这些知名的企业家们呢，这个退下去，但并不意味着就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可能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情。我想呢，这个怎么解读，我们还有待于观察。但我要补充一点的是，对于就是像我刚才这个嘉宾都提出来，和这个网民朋友们都提出来，就是对于强制性的、不公正的进行的股权的变现，我觉得这是需要注意的。因为我们还是有法律的嘛，啊。
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贾平、夏叶良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